力哥说理财，今儿接着来说力哥自个儿的故事。上回说到啊，在我走向理财达人的这一路上，有这么几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第一件事啊，是2007年的时候，我看了央视的一套节目叫《理财教室》。他最开始的主讲人啊，是刘彦斌老师。他是理财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创始人，理财规划师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啊，这个抬头很牛逼啊。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以通俗的语言来讲一些基本的理财理念。我最初的理财观念的启蒙啊，受他节目的影响比较大。第二件事啊，是我进入媒体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啊，我不得不每天看大量的财经类报刊，拼命给我的大脑补充方方面面的财经知识。但是你知道的呀，财经新闻啊，那是有很高的专业门槛的，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的。力哥在中学时代啊，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纸的习惯啊，当时我家订《新民晚报》，这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我是任何一个版面都不会放过的，唯独财经版啊，尤其是那些讲股票的版面，我只要一看到那是一律 pass， 就是因为我真的看不懂哎。但是工作以后啊，没办法，我就硬着头皮啃那些最难懂的财经报道啊，像中国经营报啊、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周刊啊、财经杂志等等等等。看到任何我看不懂的专业名词，马上就去网上搜索各种相关资料，直到我弄懂为止。尤其是我供职的理财周刊，我是每期新杂志一拿到手，都是从头到尾一篇一篇文章仔仔细细读啊，就算是读者来信，我都是读得很仔细的。所以啊，那两年力哥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啊，哎，也是蛮拼的。他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我看的文章多了，我采访的专家多了，我的投资实践多了，我写的理财各方面的稿子多了以后，哎，我还真就慢慢从理财小白成长为理财达人了。记者这个职业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面比较广比较杂啊，什么话题到我嘴里啊，我都能跟你扯上半天。但缺点也在这里啊，就是记者知道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很少会对某一个细分领域有持续的很深入的研究，你很难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因为记者的知识体系啊，大多都是由某一个新闻话题而引发的很零碎的知识所拼凑而成的，而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所以啊，帮助力哥从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成长为一个理财领域的小半个专家，主要啊是这么三次系统性的学习所锻炼出来的。第一次是在2008年，我参加了上海理财专修学院的个人理财实务培训课程。当时的那本不对外公开发售的内部教材啊，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力哥说理财第一季节目的知识框架，就是力哥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逐渐建立起来的。第二次是在2009年，我参加了国家理财规划师的培训和考试。那套国家理财规划师的培训教材让我很深入地学习了方方面面的理财知识。但这还不够，因为理财啊是一门边缘交叉学科，而它最核心的知识体系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结果呢，我在采访各种经济学家的时候啊，凡是遇到比较高深的经济学理论问题，有时候我就会感到比较吃力，比较难以驾驭，可能会写下一些话啊，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啊，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缺乏这方面比较深的理论积淀，结果呢，我对许多经济现象的理解啊，也会比较的肤浅。所以在2012年啊，我报考了在职的金融学研究生。 没办法，为了应付考试啊，我不得不对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啊、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一系列很枯燥的理论课程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学习。结果我发现啊，这学过和没学过，哎，还真的不一样哎。虽然有些经济学理论啊不一定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但我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么多的经济问题。这么一来啊，我的思想境界，我的思维水平就上了一个档次了。不过到了2014年以后啊，我最主要的学习理财的渠道啊，已经不再是什么书报杂志了，而是许多理财类的微信公众号。他们啊会帮我挑选出最值得一读的好文章。啊，当然也不是所有文章都值得读的嘛，我会挑选那些我真正感兴趣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去仔细的阅读。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哎呀，听完了我这一路的成长史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力哥学习理财的这一路上啊，其实看过了许多书、许多文章，但并没有哪本书或者哪篇文章能起到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效果。也就是说，想要从理财小白成长为理财达人，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呀。你别想着说你能够一口吃成个胖子，别想着一夜暴富啊，或者在一两年时间里就迅速实现屌丝逆袭高富帅的梦想，不可能的。那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你的财富才有可能不断的积累壮大。前面说到读书的意义啊，我想再多说两句。有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其实古代的读书人啊都是很清贫的啊，只有突然有一天中举了啊，中进士了啊，才可能让自己的满腹经纶变现啊，变成一座座实实在在的黄金屋。所以啊，我们要搞清楚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读书真正的目的是开拓我们的眼界，启迪我们的智慧，提高我们的思维境界，让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这个世界有更高的认识水平，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更加的充实啊。一样的道理啊，读投资理财的书也应该抱着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抱着一颗太功利的心，以为说哦，我读了一本投资著作，马上就能用书中教我的办法去赚大钱了。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的。而且再说了，看完了力哥说理财第一季节目以后啊，你对理财的基本认知体系其实已经建立起来了，其实你没有必要再去看那些讲理财基本理念的书了。我反而觉得说，你可以多去看看一些历史学的书、哲学的书、宗教学的书、心理学的书啊，甚至说是物理学或者是生物学的书。这个世界的知识体系其实是相通的，当你看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以后啊，你看问题的视角就会和普通人不一样了，那你就更容易抓住别人看不见的投资机会。这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基督教神学有一种说法叫上帝给人类提供了两本书作为启示啊，一本书当然就是圣经啦，还有一本书叫做大自然。一样的道理啊，学习理财不光要看纸上的书，更要从社会生活这本更大的书里面学习理财。比如说你去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啊，看到某个商品卖得很火，哎，这里面或许就暗藏着投资机会了。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发现最近大家都在聊某部电影，哎，这里面又暗藏着投资机会了。你到某个国家去旅游，发现说，哎呀，这国家的经济好有活力啊，人民都很热情好客，最近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这里玩了，哎，这里面或许也暗藏着投资机会。所以你看啊，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不光要读书学习，而且还要学会观察和思考。还是孔老夫子那句话说的有道理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哎，不过说了半天啊，力哥还是一本书没推荐，因为值得一读的好书非常多， 但如果只让我在节目里推荐一两本好书，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推荐哪本。如果你真想读到一些好书的话，建议可以看看逻辑思维。罗胖子每期节目基本上都会推荐一两本好书。好，上面东拉西扯了这么多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一点弦外之音。表面上看啊，我是在说如何学习理财啊，实际上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人生。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年轻屌丝，我们手里没有多少钱可以拿去投资理财的呀，所以就算你现在满脑子装的都是理财知识，你也赚不了多少钱，就是因为你本金太少了呀。你想，就算10000元的本金在牛市里赚回了200%的丰厚回报又怎么样，你也只不过赚了20000元而已啊，20000元算个毛线球啊，你一样还是买不起房，生不起病，讨不到老婆，养不起老。还记得力哥在第一季里说的吗？我们要同时启动什么两个复利引擎，这样才能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一个是理财收入，一个是劳动收入。而在年轻的屌丝岁月里，劳动收入可比理财收入要重要的多得多啊！你如果眼下没钱理财，那就要靠自己的智慧和你的劳动去创造新的财富。怎么做？很简单啊，选择一个有前途的公司，一个你感兴趣的行业，一个你擅长的职业，然后努力工作，并不断的学习充电，不断提高你自身的价值。只有你自己的职场才干提升了，你才有这个资格去向老板提出说要涨工资，或者说跳槽，或者去创业，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资本啊。永远不要忘记啊，你这个人本身才是最宝贵最值得投资的资产，你持续对你自身进行复利投资的回报将远远超过任何一轮大牛市带来的回报。因为老爸留给你的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啊，也可能会被别人偷走或者骗走，但是你脑子里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那是任何人都偷不走抢不掉的。所以不要再浪费你年轻的生命和宝贵的时间了，在学习理财的同时啊，再努力掌握一门手艺，而且一定要让这门手艺啊变得越来越精。不管你是在周末啊在家里读书，或者是上网学习，还是去报一个培训班啊，或者考一张证书都行，关键是你必须要 just do it。 最后啊，力哥想以霸王别姬里的一段经典台词来结束这个漫长的番外篇。有一天，小豆子和小赖子啊偷偷刨出这个戏班去街上买冰糖葫芦吃，突然之间啊街上人群涌动往戏院奔跑，走近一看，哦，原来是角儿来了。两个小孩子啊就拼着命的挤进了戏院，看到台上正在演霸王别姬，台下那真叫一个人山人海，掌声雷动啊。看到此情此景，小赖子一边哭一边感叹，他们是怎么成的角儿，这得挨多少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啊？没错，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捷径，迈向理财达人之路就是需要你这么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往前走，迈向幸福人生之路同样也是如此。 力哥说理财视频版与音频版同步更新中，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力哥说理财，关注力哥说理财官方微信，即可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节目，还可以直接和力哥探讨各种理财话题哦。